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能源部长、前德克萨斯州州长里根佩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说，我后悔曾经建议撤销能源部。佩里2011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保证要撤销能源部，但他星期四表示，在听取了能源部有那么多重要职能的汇报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佩里曾经担任盛产石油的德州的州长14年，长期以来他推动增加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产量。不过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批准全面开发能源生产的战略之前，佩里就已经批准了该州的计划。作为州长，佩里保持了德州在石油与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且把该州打造成全美风能生产的领头羊，并且使得德州跻身于全国排行头十名的太阳能生产州。尽管佩里在能源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他被提名为能源部长仍然受到很多批评。批评人士说，他也许并不适合掌管一个主要致力于设计、管理并确保美国核子库安全的机构。一些民主党人和环保组织嘲笑佩里的提名，说他不知两名曾经担任能源部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名称。佩里曾经在德州农工大学获得动物科学学士的学位。在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奥巴马宣布为330人被判犯有毒品罪的联邦囚犯减刑。被奥巴马减刑的共有1715人，人数之多超过之前12任总统减刑人数的总和。今年获得减刑的有500多人被判终身监禁。奥巴马的白宫律师尼尔·埃格尔顿斯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奥巴马想做这件事，他希望有机会尽可能的多查看案例来减刑。他还说，奥巴马看到很多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强烈认为人们应该有第二次的机会。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计划以重要的方式行使总统权力。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就职前一天行程繁忙，在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饭店参加午餐会，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星期四晚上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台阶的就职前夕的音乐会。川普承诺他努力团结整个国家，并且让美国成为每一个人的伟大国家。天气预报说，就职当天华盛顿有雨，气温较低。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到星期四晚上还在修改他的就职演说稿。斯宾塞说，川普的演说非常个人化，会谈到他对美国的愿景。川普星期五中午将在国会大厦前发表就职演说。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了臭名昭著的毒品犯，绰号为矮子的乔奎因·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贩毒、谋杀和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送到纽约。这名贩毒集团的大头目过去一年一直设法不被引渡到美国。古兹曼被引渡之前关押在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的一所监狱。古兹曼2015年7月越狱逃跑，他从监狱的浴室挖洞通向一条 1.5 公里的地道，然后从地道爬了出去。这次越狱让墨西哥政府非常丢脸，六个月以后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古兹曼再度被抓获。15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发表声明，要求上个月大选失败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交出权力，并且同意离开冈比亚，否则面临军事行动。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宣誓就职，他的就职仪式原本应该在首都班朱尔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巴罗为冈比亚新总统，尽管现任领导人贾梅仍然拒绝放弃权力。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盗版光碟的危害，告诉你怎么说一见如故，还要看看美国受欢迎的以旧换新行业。
Pirated DVDs can really harm the movie industry. A good movie can take year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finish. We should really respect the artist by buying legal copies.
Plu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digital versions today, the originals are actually quite affordable.
True. All right, let's go ahead and start our class.
好，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imary. Primary is spelled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主要的。美国的最新调查数字显示
A record 4 out of 10 households have mothers as the sole or primary source of income in the family.
在美国，每十个家庭里就有四个家庭的唯一或者是主要收入来源是母亲工作赚来的，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美国人呢偏爱橄榄油，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According to 80% of the survey's respondents, flavor i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people to select olive oil over other oils.
80%的被调查对象都说喜欢橄榄油的味道是因为在各种食用油中更愿意选择橄榄油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imary, primary, primary.
I can't really tas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cooking oil. I choose to use olive oil mostly for health reasons.
Well, that's because you're not a gourmet chef. Like me.
Oh, gosh.
Okay, okay. Olive oil is indeed a lot healthier compared to other kinds of cooking oil. I think I read somewhere that eating olive oil will lower your risk of heart disease and cholesterol levels.
Yep. Society has become a lot more health conscious these days.Remember the New York City school's ban on sugary drinks?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at?
I mean, I'm pretty much on the sidelines. I don't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mit people's choices on f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better education would help people make healthier food choices.
没错，你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词儿 on the sidelines.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妈妈和我妹妹昨天又吵了起来，妹妹说老妈看她哪里都不顺眼，而老妈却说妹妹从来不听话。我知道他们都想拉我帮忙，不过我可没那么傻，绝不搅和进去。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况恰如其分，那就是
On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On the sidelines.
对体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 sidelines 就是中文里说的边线，站在边线以外就是不参与比赛，在一旁观战的意思。我妈跟我妹妹吵架，把我夹在中间，他们两个我谁也不想得罪，所以只好 stay on the sidelines, 在一边观战。换成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呢？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份报纸的读者为什么不愿意待在边线以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The owner of our newspaper said he may have to end production. That caused a lot of us readers to form a coalition.Our goal is to persuade management that the publication can and should be saved. We realize how critical it is to get involved right now and not sit on the sidelines.
报社老板说，他可能不得不停办报纸。很多跟我一样的读者因此组成了一个联盟。我们的目标是说服报社的管理层一定要保住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要参与进来。
确实，由于经济衰退和读者群的流失，现在美国很多报纸都深陷困境，有的宣告破产，有的被迫减少版面，还有的逐渐向电子版过渡。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wner of our newspaper said he may have to end production. That caused a lot of us readers to form a coalition. Our goal is to persuade management that the publication can and should be saved. We realize how critical it is to get involved right now and not sit on the sidelines.
你喜欢喝可乐、雪碧吗？学校里应不应该安装这类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孩子是怎么说的。
My parents got a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She wants to get rid of the soda machines at school. A lot of my friends think it's unfair. Maybe I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but I'm on the sidelines. I'm going to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Frankly, it's no problem if I have to drink water or juice until I get home.
我父母收到了校长寄来的一封信，他打算撤掉学校里的饮料自动贩卖机。我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样做不公平，也许我应该关心这样的事，可我偏偏在一旁观望。我倒是想看看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老实说，就算是要等到回家以后才能喝到水和果汁以外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很多年轻人在发短信的时候会附上自己十分暴露的照片，这叫做
sexting。
我的邻居觉得这无伤大雅，是时代的产物，可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女儿的学校不久前专门就此开会，我是绝对不会 remain on the sidelines， 坚决要求对 sexting 的学生进行惩罚。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parents got a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She wants to get rid of the soda machines at school. A lot of my friends think it's unfair.Maybe I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but I'm on the sidelines. I'm going to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Frankly, it's no problem if I have to drink water or juice until I get home.
On the sidelines, 这个习惯用语前面可以用很多动词，包括 be, sit, stay, wait 和 remain.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to watch from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以外观望，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的问题
，You will not watch from the sidelines。
没错，我一定不会站在边线以外观望。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n't like to be judgmental most of the time, so staying on the sidelines is a good way to avoid trouble.
That's one way of thinking of it, but you can't be silent about everything. If no one voices their opinion, then there wouldn't be any progress in society.
Wow, look at you, Professor. 不过也是，像我们下面要讲的盗版光碟啊，就不能纵容。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卡尔一下课看到室友 Benny 买东西回来，好像很兴奋。
Hey Carl, check this out. I just picked up 3 brand new Hollywood movies. They haven't even been released in the theater yet.
You mean they're counterfeit copies?
Sure, they only cost a couple of bucks each.
Yeah, but they're illegal copies.
So, what's the problem?
I just don't think it's right to buy pirated goods. I don't want to sound too judgmental, but I think it's wrong.
原来 Benny 买了三张盗版影碟，都是尚未发行的好莱坞大片儿。盗版可以说
counterfeit goods，
也可以说
pirated goods.
Carl 说
I don't want to sound too judgmental. J-U-D-G-M-E-N-T-A-L.
意思就是对别人妄加评论，但是 Carl 还是要说买盗版碟是不对的。
But Carl, those Hollywood film companies mak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It's not like I'm hurting some poor kid in Africa. These guys are billionaires.
Yes, that's true. But there's a simple rule to find out if something is wrong or not.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did what you were doing?
Well...If everyone bought pirated copies, no one would buy originals.
And if that happened, the movie companies would go bankrupt, and you'd never be able to enjoy cool new films, right?
I guess so.
Carl 让 Benny 想一想，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买盗版，会是什么结果呢？ Benny 承认，那就没人买正品了。正品叫
Original. O-R-I-G-I-N-A-L. Original.
没有人买正品，制片公司就会
Go bankrupt.
破产。那也就没电影看了。Carl 还说
Also, think about the initial investment. When a drug company makes a new medicine, it takes years to test it before they can sell it. If we buy the fake version, the drug company might not have the money to test some newer medicine. Movies are a big investment, too.
But the prices they charge are insane. I could buy 35 pirated DVDs for the price of one original.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there. The movie studios do need to reduce their prices to something more reasonable. But tha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it's still stealing.
Carl 提醒说，拍电影跟开发新药一样，需要大笔投资。Benny 争辩说，可是正版影碟实在是太贵了。
The prices are insane.
Carl 在这一点上同意他的看法，觉得制片公司需要把价格降低到更合理的价位。
To reduce their prices to something more reasonable.
Carl 是否能说服 Benny 以后不再买盗版了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Benny 买回了一些 counterfeit goods, 盗版碟。Carl 说他不想表现得太 judgmental, 对别人妄加评论，但是呢，买盗版碟不对。Benny 说 The price of the originals are insane, 正品的价格太贵了。Carl 对此表示同意，可是呢，还是认为买盗版不对。
Exactly. I won't stand on the sidelines if any of my friends are buying counterfeit goods.Just look at our team. It tak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just to make a 10-minute video, let alone a 2-hour movie. We need to respect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people at these production studios.
To find out if something is wrong or not,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did what you're doing? So, Mike,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happen if everyone acts like you and keeps eating my snacks?
You will finally be skinny?
You evil.
All right,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Carl can persuade Benny.
礼节美语
Benny 买了便宜的盗版影碟，他的室友 Carl 觉得这样做无疑于盗窃。Benny 争辩说
Come on, if you steal, it means you hurt someone, right? When I buy fake DVDs, who am I hurting?
Actually, lots of people. Movie and software compan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lots of employees performing all kinds of jobs. There are designers, lighting people, makeup people, and many, many more. If the company doesn't make money, these people lose their jobs.
买盗版影碟其实会伤害到很多人。另外，盗版影碟的质量也不好。
Besides, isn't the quality of pirated DVDs really terrible?
Some of them are pretty bad.Sometimes you can barely hear the dialogue because the audio is so poor.
Then why not really enjoy the movie by renting a legal copy? You don't usually watch films again anyway. They just sit on your shelf taking up space.
That's true. I have 1,000 of these things lying around. Okay, I can see your point, but originals are still way too expensive.
盗版影碟质量差，有时候连对话都听不清楚。况且一部电影也不会反复的去看，无非就是放在架子上占地儿。Benny 承认
I have 1,000 of these things lying around.
他确实有很多的盗版影碟放在那儿，可他又说正版实在是太贵了。
Originals are way too expensive.
Yes, I agree. But I think that will begin to change soon.Pretty soon, everything will be digital, and you'll be able to go online and cheaply buy a legal copy to download. Prices should start to go down soon.
It's already happened for music. I can now buy single songs online legally for a very cheap price. Before, I had to buy the whole CD, but usually only liked a couple of the songs on it.
Carl 说，用不了多久，电影也会数字化，可以很便宜的合法下载。Benny 表示同意。 因为他现在已经可以上网付费下载单曲，而不用像以前那样买整盘的 CD 了。
Also, don't forget that buying original copies helps pay the salaries of your favorite movie stars. You're a big Jackie Chan fan, right?
Yeah, Jackie Chan is the best. Nobody can do stunts like Chan.
But how can the movie studios pay Jackie Chan millions of dollars to star in the films if everybody buys fake copies of his movies?
Okay, I get it. I'll give up pirated movies. Now, what am I going to do tonight?
Want to play chess?
Sure.
Carl 知道 Benny 是成龙的影迷，他继续劝 Benny 说，如果大家都买盗版，谁还付得起几百万美元请成龙拍电影呢？ Benny 这才终于表示，
Okay, I get it. I'll give up pirated movies.
好了，我明白了，以后我再也不买盗版了。
Actually, I think the market for pirated DVDs is going to dry up soon.With everything being digitized these days, you can get an original copy at a very reasonable price.
Yeah, I always buy digital versions of songs on iTunes. It's like 99 cents a song.
Exactly. And with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illions of DVDs taking up space in your house.
没错，好吧，盗版问题就到这里。Now let's go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rade-in. Trade-in is spelled T-R-A-D-E, trade, and in, I-N, in. Trade-in.
Trade-in 是以旧换新的意思。
Apple plans to launch an iPhone trade-in program, encouraging consumers to upgrade to the iPhone 5.
苹果公司计划启动苹果手机以旧换新的项目，以鼓励消费者把旧苹果手机升级到第五代。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alifornia will sponsor a toy gun trade-in program, encouraging kids to swap their toy weapons for a chance to win a new bike.
美国加州的一所小学将组织玩具枪以旧换新的活动，鼓励孩子上缴玩具武器。参加这项活动的孩子都有机会赢得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de-in, trade-in, trade-in.
I'm thinking of getting a new car. Maybe I can trade in my old car.
You can,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en dealing with used car salesmen. They're tricksters.
Oh, tell me about it. I can never figure out what they're thinking. They're just really good at playing with your head.
Maybe you need someone smarter to go with you. And me?
Oh, gosh.
Okay. In the next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a phrase that is the opposite of trickster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个周末我认识了一位新邻居，当时我只是去拜访他一下，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可是他非常热情，非要留我在他们家吃饭。结果一顿饭下来，我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了。用英语来形容，他对我来说就是
An open book. Open is spelled O-P-E-N and book, B-O-O-K. An open book.
这个习惯用语中的形容词 open 是打开的意思， book 是书。An open book 是打开的书。用 open book 来形容一个人，意思就是这个人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毫不掩饰他的个人情况。美国有一位著名的黑人女诗人叫 Maya Angelou。 下面这位读者说， Maya Angelou 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她独特的生活经历。
Maya Angelou has written about her many challenges since growing up in the 1930s.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Southern white society to being raped as a child. She's experienced pain that many people might have kept secret. But Ms. Angelou's life has been an open book. Her courage and her insights are inspiring.
Maya Angelou 在她的作品中描述了她在193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许多挑战。 从南方白人的歧视到小时候被强暴，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痛苦的经历埋藏在心底，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是 Maya Angelou 把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述给大家，她的勇气和见识鼓舞了很多人。
没错，她可以让那些痛苦的经历变成永久的秘密，但是她宁愿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别人讲述她的历史，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Maya Angelou has written about her many challenges since growing up in the 1930s. 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Southern white society to being raped as a child, she's experienced pain that many people might have kept secret. But Ms. Angelou's life has been an open book. Her courage and her insights are inspiring.
前几天我去看车，那个卖车的人别提多讨厌了，油腔滑调不说，而且手段也不太高明，让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而且我知道这种人不能和他打交道，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到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公司去申请工作。为什么呢？我们听听这家公司的老板怎么说。
My construction company reflects my values as a builder. I believe in doing honest work at a fair price.I invite clients to ask any questions they'd like and look carefully at projects I've worked on. I think of my business as an open book. I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hide.
我的建筑公司代表着我作为一个建筑商的价值观。我相信做生意要诚实，价格要公道。我欢迎我的客户提出任何问题，也欢迎他们审查我们以往的工程。我认为我的公司是一本打开的书，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
这样的商人才值得信赖。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construction company reflects my values as a builder. I believe in doing honest work at a fair price. I invite clients to ask any questions they'd like and look carefully at projects I've worked on. I think of my business as an open book.I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hide.
An open book 是打开的书。您觉得它的反义词会是什么呢？不难猜，那就是
A closed book.
对，一本合上的书，不知道它的内容当然很神秘了。一个公司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个公司是一个 closed book. 形容一个人很神秘，也可以说这个人是 closed book.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you're totally an open book. An open cookbook, that is.
At least my book has more than 2 pages in it.
Well,I go for quality over quantity.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能源部长、前德州州长里克·佩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说，我后悔曾经建议撤销能源部。佩里2011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保证要撤销能源部，但是他星期四表示，在听取了能源部有那么多重要职能的汇报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佩里曾经担任盛产石油的德州的州长14年，长期以来他推动增加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产量。不过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批准全面开发能源生产的战略前，佩里就已经批准了该州的计划。作为州长，佩里保持了德州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且把该州打造成全美风能生产的领头羊，并且使德州跻身于全国排行头十名的太阳能生产州。尽管佩里在能源领域有丰富经验，但是他被提名为能源部长仍然受到很多批评。批评人士说，他也许并不适合掌管一个主要致力于设计、管理并确保美国核子库安全的机构。一些民主党人和环保组织嘲笑佩里的提名，说他不知道两名曾经担任能源部长的著名物理学家的职称。佩里曾经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得到动物科学学士的学位。在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奥巴马宣布为330个被判犯有毒品罪的联邦囚犯减刑，被奥巴马减刑的共有1715人，人数之多超过之前12任总统减刑人数的总和。今年获得减刑的有500多人被判终身监禁。奥巴马的白宫律师尼尔·埃格尔斯顿在白宫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奥巴马想做这件事，他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多查看案例来减刑。奥巴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强烈认为人们应该有第二次机会。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计划以重要的方式行使总统权力。奥巴马星期五将在国会大厦出席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随着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奥巴马执政的历史篇章就此结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就职前一天行程繁忙，在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饭店参加午餐会，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星期四晚上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就职前夕音乐会。他承诺会努力团结整个国家，并且让美国成为每一个人的伟大国家。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到星期四晚上还在修改他的就职演说稿。斯宾塞说，川普的演说非常个人化，会谈到他对美国的愿景。川普星期五中午将在国会大厦前发表就职演说。斯宾塞还说，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川普将签署行政命令，颁布真正变革的议程。不过他说，川普还在考虑他想要从哪个领域开始改革，以及改革的先后次序。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了臭名昭著的毒品犯，绰号为矮子的乔奎因·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贩毒、谋杀和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送到纽约。这名贩毒集团的大头目过去一年一直设法不被引渡到美国，他被引渡前关押在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的一所监狱。古兹曼2015年7月越狱逃跑，他从监狱的浴室挖洞通向一条 1.5 公里的地道，然后从地道爬了出去。这次越狱让墨西哥政府非常丢脸。6个月以后，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古兹曼被再次的抓获。古兹曼1993年第一次被逮捕，2001年在狱警帮助下逃跑，13年后在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帮助下他被抓获。15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发表声明，要求上个月大选失败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交出权力，并且同意离开冈比亚，否则面临军事行动。 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宣誓就职，他的就职仪式原本应该在首都班朱尔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巴罗为冈比亚新总统，尽管现任领导人贾梅拒绝。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不到30小时，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呢，被认为是权力和平转移的一个典范，也是美国民主顺利运行的象征。人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刻呢，搁置选举的分歧，来展现团结一致。不过，随着川普就职日的临近，抵制和抗议活动却越来越多。最新的民调还显示，川普支持率只有40%，成为了数十年来支持率最低的一位美国准总统。川普要如何化解美国社会对他的严重歧见？而他的就职演说能否带来振奋人心、促进团结的效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华人政治学者、时政评论员汤本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钟布，钟教授，欢迎您。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刚刚如果二位有收看我们刚刚节目的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星期六就职日的隔天呢，在华盛顿其实有很多大规模的游行要准备进行了。那么很多人说，其实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啊，是一个促进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场合。那么我想先请钟布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现在都很关注，到底川普在星期五在明天的就职演说里他会说些什么，他有没有可能针对社会上对他的这些反对声音来做出一些表态呢？钟教授您先简单谈一谈。
谢谢玉文。特朗普这个上台以后啊，我觉得他会跟其他的总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轨迹也已经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来。那么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就职演说呢，我想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能够团结对他抱这么大分歧的一些民众的一些组织。我们知道现在申请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的几乎是100个，昨天的报道是99个。那么这么多分歧的这个民众对他的执政是非常的不利，那么他想达到的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要团结所有的民众。
是。那我继续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过去几年来您也非常关注的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他的政治的参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川普在明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上他的这篇就职演说到底具有多大的挑战性？刚刚我们提到了要促进团结，可能对其他的当选总统来说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对川普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件事。
是的，讲得非常好。因为所谓挑战性呢，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川普的民调，尤其是他这整个 transaction， 就这是政权转移过程中的 transaction， 他和奥巴马共同的互动，在整个过程中，奥巴马的民调是71%，就在这个白宫权力交替的进程中，而他只有41%，可见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社会上、政界，还是白宫内部操作，川普的名望或者说政治中的声望都低于奥巴马。但是你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毕竟是美国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他是一个象征，象征的美国传统理论中一个叫 citizenship。从 citizenship 转化为 entrepreneurship， 也就是说从公民风范转化为企业家风范，从公民的创造力转化为企业家的创造力，而现在他又从企业家的创造力和风范转化为 statesmanship，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和政治家的创造力，这是美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前所未有的。所以这对人类社会史、人类政治史发展来说，川普是一个里程碑。 是一个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很多人不太了解他，很多人反对他，抗议他，这也证明了美国的民主的声音、自由的理念在美国民意反应中的一种彻底性。
嗯哼，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明天他会强调的是美国必须再次强大，我们共同来一起为美国再次强大。当然美国的媒体啊总是不看好川普啊，我们也很客观的来讲，你可以看时代周刊之前有两次啊反映他的封面照片是川普 meltdown， 预测他会失败，没想到川普成功了。很多人说哎川普只是黑天鹅，我觉得川普不是黑天鹅，他是一个美国大变革的风潮呼唤出来的政治人物。这个大变革最早是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 final speech 最后的演讲。那么我们以后再可以展开来看。
所以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再来谈。
所以我觉得明天他会号召美国民众消弭，就是减少分裂，共同来打造一个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新时代。这是明天他的重点。
所以您觉得他一定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点？那我继续想请教中部钟教授。钟教授，您是研究传播的，所以您可能也了解美国民众想听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演说才能真正的触动到美国民众的心？您觉得明天川普的就职演说里面，他能够改变这些反对者的心意吗？
我们首先来看过去的几届的总统的这个演讲里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民众的这个呼声。民众给谁投票？给那些呼吁改变的人投票。从奥巴马时代就是 change， 就是这个变革。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川普，他也说要把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那么从明天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还是觉得川普会遇到一个上坡路，也就是说怎么样的赢得这些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现在这些团队这过渡时期的表现啊，和他以自己个人本身来讲是既没有从政经验也没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召开记者发布会，原来准备说12月，这个后来推到了1月11号。我们要知道在相同期间的这个过渡时期，奥巴马开了18次记者招待会，而小布什也已经开了11次。
嗯哼，是钟教授，我们也要看到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大家都提到了到底川普在就职演说里会怎么说会说些什么。我们看到川普在媒体当中呢也不断提到了他对两位美国的前总统的就职演说特别感兴趣，一位呢是1961年就职的肯尼迪总统，另外一位是1985年就职的这个里根总统。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先带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听听这两位前总统他们在就职演说当中最著名的一些片段到底说了什么。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刚刚听到了，我们刻意的选用他们的原因来呈现，希望能够让观众来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情况。不过实际上这两位总统的发言或许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了。肯尼迪总统说的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来做些什么。而里根总统也提到说，面对我们当前的危机呢，我们认为这个政府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的，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本身。所以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您觉得川普不断地提到这两位前总统的这些竞选的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是不是代表着他可能从中截取一些灵感来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我觉得川普他呼应了人民需要变革的这样的一个呼声，而且这个变革呢并不是说要靠内部的力量，他在他的就是盖蒂斯堡演讲中，而且他很聪明的模仿林肯，因为林肯和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开国总统，又是最优秀最影响美国的两位总统，他模仿他的概念，模仿他的形象，模仿他的演讲地点的目的就让美国民众知道我是一个 outsider， 我是一个局外人，参与来解决美国正在崩塌的体系的问题，因此要纠正美国体系中的问题，就像里根总统所讲到的，要解决政府发生的问题，政府本身有问题，那么要改革美国政治的弊病，金钱政治和政府腐败等等这些问题，他在整个格迪斯堡的演讲中强调对政府的改革，限制所有的这个政客的任期，限制政客退休以后不许 做任何的这个 lobbyist， 做任何的游说者，做任何的这样的公关来赚钱。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政府更加能代表人民的意图来改变自己。同时我们也看里根的演讲呢，因为里根有他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主义，里根经济主义是两点，政府和公民收入减税，然后呢遏制福利，然后呢控制货币，然后促进经济发展，使得不管高中低甚至底层最贫穷的老百姓都能有所改善，这里根主义。而这个里根主义呢，正是这个未来川普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看出世界大潮正在进行所谓的供应侧为主的这样的经济模式，中国大陆也在走供应侧的方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的走在一个经济改革、政府体制改革的这样大路途上。所以我们从某种角度来看，习近平也好或者川普也好，他们应该有共同的语言。那么从这个改革的呼应和呼声来说，民众希望他变革，民众不希望再看到华盛顿的政府的政客出现许多腐败的现象，出现许多不为人民做事的现象。所以川普作为一个 outsider， 带着一种造反的心神态来改变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变革，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它呼应了不同阶层人的需要。
是，但是您刚提到他以这个政治局外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参选，那么当然现在呢，这个美国民众以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他成为了美国的总统。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抗议的声音不断。那么在他上台以后，以这种没有从政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再加上反对的声浪如此之大，他在推行他的新政上有多少能够来落实呢？
这就是改革派和建制派的差异。所谓建制派，也就是说传统的家族的政治、历史的家族政治子子孙孙的繁衍，而改革派的目的，这个改变派的目的呢，就是说反映民众的声音，来使得美国的政体更加有生气，更加有自我调整、自我调剂、自我修复的这样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川普代表的民意是相当强大的。当然因为时代在转移过程中，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还不适应新的事物，还需要看川普究竟如何来执政。所以川普现在的班底，整个班子是专家治国、企业家治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生态、全新的政治生态、全新的国家治理形态。所以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需要给川普时间，需要给川普团队时间。
是，钟固教授您的看法呢？另外我们可以从明天川普所表达的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来看出未来四年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吗？
他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总统。这个川普上来以后的令人最大的担心，从我们这个做教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他的学习能力是我非常担心的。这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这个跟他讲的这些建议，包括他周围身边的人。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所有的竞选活动围绕他一个人，围绕他的那个推特账户来进行，他听不进任何一个人给他的一些指导。所以他其实在这个竞选的这个最初辩论当中，他并不占很大的优势。有很多的人会讲，哎，他今天又失败，他今天又怎么样。那么你照到现在来看，所有的这些跟他接触过的这些记者啊，这些包括他的这些助手都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就是说他非常的耐心非常的少。那我们想，一个长期来那个经营一个很大企业公司的人，这个企业的公司很多时候是围绕着这个老板来转，老板不喜欢一种言论或者不喜欢一个人，他会经常很容易的说一句把你开除掉。那么如果他带着这样的管理风格来到白宫的时候，华盛顿是不会接纳他的，因为美国执政体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制衡的体制。那么如果川普如果说是带着这个，从我们今天看他选的这些团队，我们比如说他马上选的这个教育部长，他要来带领美国最主要的教育体系是一些公立学校。我们这位新提名的教育部长自己没有上过公立学校，他自己的小孩没上过公立学校，他没有一天在公立学校干过工作，而他要做的事情是要尽量的把公立学校私立化，要把这些钱拿到 charter school 去。所以你看他带的这些团队实际上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质，就是你们都围着我转，而且我毫无经验，我毫无经验变成了他的一个局外人的这个身份。其实我不担心你作为局外人来领导，我担心的是 川普和他同僚的这些学习能力。
嗯哼，是在汤本先生您做回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拣选几则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啊。有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当局在论证他的执政合法性的时候，常常会以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来作为论据。It's not good, but it works. 就是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有用的。那么想请问一下，同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来在川普的身上呢？让美国人民给川普4年，我们能不能换回来一个伟大的美国呢？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做刘凡芳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我觉得川普会用商人的方式来治理美国，这不单纯是因为川普是商人，而是因为他上任以前对日对欧盟的言论完全像个商人而不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另外这一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则是说呢，川普一直强调各国抢了美国的工作，难道没有看到美国因为全球化获得的好处吗？那么像中国之类的国家只拿到了不到10%的一个产品利益，知识产权是大头。川普从以民粹的形式以夺回表面上的工作为旗号来赢得选举，他想看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美国是因为普世价值而伟大，不是因为民粹而伟大。我想请汤本先生来谈谈，确实像大平所说的，很多人批评这个川普是不是再次激化了美国的这种民粹主义，那么是不是他的这场争议不断的大选撕裂了美国的社会，您的看法？
应该客观来讲，美国的媒体也报道到川普在弥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过程中，这个弥合性还是比较差。目前来说，他的弥合美国大选之后的分裂、大选之后的伤痕的努力呢，和前几任总统来说做的不够，不如人意。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商务经营出身的专家，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美国的商，美国的工作是什么。 The business of United States is business， 就美国的工作就是商务工作，也就是说用一个传统流行的话说，以经济中心为中心的一个政府工作，改善美国的经济，提升美国的经济活力，然后让不同阶层的老百姓在他的经济改革中，在他的减税，企业家减税35%变成15%，中产阶级减税，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加有活力，而且这福利的某种克制，把福利的经济投身到教育系统来，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这种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的商务背景看成是他的一个短处。应该把他的商务经营的能力看成是他的一个长项，也就是他，我分析他的五大战略艺术中，其中就是一个 The Art of Making Money， 就是他的赚钱的艺术。美国人都是把赚钱促进经济活力看成人生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么对于普世价值来说呢，很多人也很担心未来川普政府会不会因为商业利益而不顾及比如说一些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
对，普世价值是在不断的缓变中增长的。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平等权利的时候，他在社会的发生和在政治的权利的获得中也会相应的得到调整。当然每个国家的进展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进展，美国有美国的进展。但是我认为川普的出现，他还有一个艺术是妥协的艺术。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明天的就职仪式上，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和希拉里的先生克林顿总统、前总统都会出席，这是弥合竞选分裂的一个努力，而且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些代表人物，这表明他在努力之中。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说他个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做法，可以说是里根经济学、里根主义的一个翻版。里根是对美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个总统，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包括肯尼迪总统对美国的贡献。当然肯尼迪总统不幸被谋杀了，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故事。正是这样的原因，他凝聚了美国对美国政体中的弊病提出改革的变革的意见的，包括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Jesse Ventura 也成了他的忠实的盟友。而这个 Ventura 曾经提出过，美国如果不进行变革的话，美国会发生革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面临危机、面临挑战的时代，而一个应运而生的领袖人物就是川普，他能够凝聚美国不同阶层的人的意志力。我们想象一下，他的内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内阁，是大部分的部长是年薪只有1块钱，他也是年薪只有1元美元的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总统。
他们求什么？求了改变美国，帮助美国进步，帮助美国人民。当然他也帮助自己，他希望连任，连任之后他也想帮助自己，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第一个美国女总统。所以既有公心也有私人的诉求，而且私人的政治诉求和他公心的追求和美国公众利益的追求正好吻合的时候，历史就发生了变化。
嗯哼，中部教授，我也想请教您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很多人认为这次的大选有了戏剧性的一个转变，但是也凸显了就像刚刚汤本先生说的，美国民众求改革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认为川普在这四年可以带来他所承诺的这些变化吗？那么我们看到了刚刚提到在这个抗议声中不断，那么包括了现在已经有大约有60多位民主党人都已经表明了会来杯葛这样的一个就职典礼，很多人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那么什么时候两党才能够跨越像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隔阂？您认为在川普时期是不是会遭遇更多更多来自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挑战呢？
谢谢玉文刚才提到有60多位这个国会议员呢、来现在来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数都会说，作为商人，那么特朗普一定是一个务实的总统，他一定会把商业的这一套带到这个政府里面来，给我们一个清新的空气。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什么？翻云覆雨，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从他竞选过后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最开始说我们要在墨西哥边境造一座墙，而且这个买单要让墨西哥人来买单，墨西哥政府来买单。今天他已经变了，对不对？他经常会今天说个一样的事情，明天再说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商人呢，这个是 make perfect sense， 就是对一个商人来讲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你还有很多道义上的责任。比如说他今天要想，我们要给美国人所有的人都会有医疗保险，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他不断的在他竞选的口号当中里面去喊，到现在今天来讲的时候他再也不再提这个事情。而他所有的提名的这些幕僚准备进入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些主要的官员也不敢再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他经常在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其中暴露了一个商人的本质，而且尤其是这种不良商人的本质就是什么呢？翻云覆雨，我只在哪些地方做，一个连自己的报税表他就可以历史而动不公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选到国会来，然后选到白宫来。那么选到白宫来以后，特朗普的回答是什么？你看，我就是没有公布我的报税表，美国人民一定支持我。其实他没有赢得大多数的选票，没有赢得那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也有那么多的人要走上街头对他进行抗议。所以他未来四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上坡路，再加上他的学习能力极值得怀疑，很多的人对他非常的担忧。那么美国在未来四年的这个路程也是让我们担忧的。
好的，那么汤本先生，您可以做个简单的回复，然后我们稍后要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个教授已经考虑到商业发展是美国的核心力量，是美国核心的商务，经济是美国民众和美国的朝野政客们或者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一个大的方向，要做的这些大方向。刚才你讲的确实不错，说他确实翻云覆雨，有很多变化。他在竞选的时候说，希拉里 ，you should be in jail， 希拉里你必须进监狱，我一旦当总统的话，我会启动起诉你的那个程序。但是他当了总统以后他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叫要弥合两党的分歧，希拉里很可能登上明天他的就职典礼的光荣的舞台。但同时我说你所讲到的翻云覆雨，这是变化，如果有云就得云来了，有雨就得下雨。那么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也是正当的，因为他的唯利是图不是为自己的利，这个美国的大公司不属于他川普个人的，他只是一个 CEO 在为美国人民管理美国国家大公司的利益，所以他的利是人民的利，美国民众的利，美国经济的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唯利是图是件好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摒弃在竞选中的彼此的对抗，要看到他的进步，他的发展本身是代表美国的前景，是用里根的经济学来整治美国目前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以供应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这是全世界正在走的一条经济道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汤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还有中部教授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为您继续来探讨 川普新政，美国会不会出现政策的急转弯，以及如何来解读习近平的达沃斯演说。那么当然了，对于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也将为您采取现场直播的方式，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谢谢。